那今天呢，我选了两处的圣经，跟大家来谈谈母亲和伟大的爱啊。这两处的圣经呢，是在马太福音27章55到56，然后另外一处圣经是在约翰福音的19章25到27。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圣经的话，画面有没有要打哈 ？OK， 那我们就把这两处的圣经稍微来读一下哈，很短哈，只是几节的圣经啊。我们一起的同声把这几节的圣经一起来读一下。先来马太的27章55到56两节，好，一起来。有好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又有莫大拉的玛利亚，也有雅各和耶还有另外一处约翰福音19章25到27，我们一起来。好，那我想我们基督徒读这个四福音书，可能刚才那两节的圣经我们也曾经读过，不过呢，我相信大家平时呢就不会留意到这两处的圣经刚才所读的那个圣经读过了也就算了，没有很仔细的来去思考今天呢，就希望透过这两处的圣经来去感受一下母亲那个伟大的爱这里我们先回到刚才那个的马太的的27章这里说到在那里有好事的妇女在哪里远远的来观看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从加利利来跟随耶稣的这群的人如果我们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特别你会读到，特别在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受难开始到他被钉十字架，在整个过程的里面你会看见没有记载有多少门徒在当中也没有记载有其他什么人，但是不断的重复出现的就是有好些的妇女在哪里来看着耶稣基督这个整个的受难的过程，他都在留意着看着。特别如果我们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更是很强势的来讲到当中有很多的妇女看到耶稣的情况，然后回去为耶稣死了之后回去预备呢在香膏，准备来膏耶稣，然后在耶稣过了这个逾越节那些妇女是第一批人去找到耶稣的坟墓，想去哪里膏耶稣的所以整个的福音书里面，无论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有记载耶稣受难的一些的情况，但是呢都没有记载门徒做什么，也没有记载其他的人，但是却是记载了那么多的妇女在哪里。那这那妇女在哪里，就是说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哪里来，是从加利利不是当地的那个耶路撒冷当地的一些居民一些比较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一有发生什么事大家都涌去哪里看很我们说很八卦想知道发生什么事想去看但是我们发现这里所形容的并不是那些当地的妇女，那是从加利利耶稣出来一直跟着耶稣来跟随耶稣，一直到这个耶路撒冷耶稣受难的这样的一个的一个时刻这些都是什么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读的圣经没有说这些妇女这些是谁，没有很清楚的记载。但是刚才我们读到56节的时候就记载了几个名字他说内中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的母亲。那西比泰的两个儿子是谁 我们记不记得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呼召门徒的时候彼得约翰被呼召之后，然后接下来杰哥的马太福音里面就记载有两个人来跟随耶稣，他们就是西比泰的两个儿子这里 那两个儿子是就是当时跟随耶稣的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是耶稣的门徒。耶稣的门徒这两个很贴近耶稣的门徒，但母亲就跟着这一群的人从加利利一直来到这个地方来服侍耶稣基督。我不知道大家你这样看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你会想到那些从加利利来跟随跟着耶稣来到这里的妇女是谁。那虽然没有写，但是我可以猜我可以想象猜这些妇女应该就是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的母亲。有没有这个可能？你看两个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也来了其他的妇女也来了，只是从加利利的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是从加利利出来的时候呼召一些的门徒，那些门徒一直跟着他那些不是单单十二个门徒。后来我们看见耶稣差遣很多的人出去，七十个门徒跟着出去所以我相信这些从加利利来的妇女并不是当地的一些的人，而且也是不是普通的一些的妇女，是那些的门徒的母亲跟着他们的孩子们一同的跟着耶稣一起经过了那么长的时间，来到这个的耶路撒冷，看着耶稣在那里受难，看着耶稣在那里被钉十字架等下我们读到这个约翰的时候，我们约翰福音的时候就读到在十字架的底下耶稣跟他的母亲玛利亚所讲的话。所以我们看见这些母亲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是想很特别，为什么这些母亲这些门徒跟着耶稣去，这些母亲也舍不得他们的孩子吗？所以跟着孩子一起去吗大家觉得会怎么样我也另外一个很奇怪的说，为什么没有记载这些门徒的父亲，那父亲去哪了？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耶稣的门徒有他的父亲在当中参与什么，没有记载过，但是却记载了很多这些门徒的母亲的妇女在当中一些的参与在当中那最近我看了一个的 YouTube 的录像的 video 是一个访问的节目访问一个犹太人的妈妈怎么样教养孩子的一些的秘诀他写了一本的书然后那本书有一个副题，就是说这个犹太妈妈是怎么样培养出两个亿万富翁所以大家那本书大家一看的时候哇大家都会学要看看这个母亲怎么样来培养她的孩子成为一个富翁那这个访问的节目里面呢，就访问这个的母亲我看了之后我说挺有意思的，这个是一个犹太人的母亲，他爸爸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还是什么时候就逃难就去到中国在上海那这个女孩就在上海长大这个母亲那后来的结婚之后呢，有了三个孩子，但是他跟他的先生离婚之后，他就带着三个孩子回到以色列在哪里来生活，哪里来度过他的那小孩的成长在这个访问的节目的里面当然呢主持人就问他一些的问题各方面其中就问到他你说对这小孩有什么的教养的一个特别的地方呢他第一个说在因为当时以色列还在打仗所以很多的战士出现他们也是处在一个比较打仗的情况，你说多富有没有什么富有，都是比较贫穷那个情况。然后他说第一个他要教孩子的就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定的一个的环境的里面 能够生存下来，生存之道哈，对于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何让孩子能够生存哈？特别他讲了一句话哈，那如果我不训练他们能够有智力，能够生存下来，如果我死了，他们怎么办？这句话对于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不会想的，但是对于那个人在战争一个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很有可能他随时他也会没命啊。所以他说，我第一个最重要要教导孩子，要不要让他依赖着我哈、啊？他要他自立成长。如果我死了，他们怎么办？所以呢，当然呢，这个是犹太人哈、啊，所以很多讲到怎么样来做生意啊，这些的事情哈、啊。当然后来他就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的两个亿万富翁的母亲哈、啊。那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个的主持人就问他哈、啊，究竟你对孩子有什么样的一个的的盼望哈、啊？你希望他们怎么样哈、啊？是一个成为一个非常成功富有的人哈、啊，像那本书的副题一样，成为一个亿万富翁的一个的人吗？啊，这个妈妈回答的很有意思，她说，其实他们成功当然是很好，但是我更希望他们是能够成为一个在品格上啊，在这个的成长的过程里面有一个非常好的品格，能够勇敢，能够坚强，能够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人哈、啊、当我看的时候，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内容我不一定同意哈、啊、因为他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他的立场也不一定是我们基督徒的立场，但是有很多他的讲论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啊、然后其中有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是战争的一个局面哈、啊、那个主持人就问那个的他的孩子哈、啊、他孩子已经成人了，已经成为一个富翁了哈、啊、就问这个孩子，那你小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在这个战争的局面里面，你怕不怕，惧不惧怕啊？那个人说当然惧怕哈、啊、很自然嘛哈、啊、才十来岁的孩子对不对啊，他说惧怕，但是他说当我知道我母亲在的时候，我就不惧怕了。然后那个的母亲就说了一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其实要让孩子学会坚强勇敢，很在乎母亲是怎么样。孩子如果看着母亲惧怕，他就惧怕，如果孩子看着母亲不惧怕很坚强，他就能够很坚强不惧怕。然后他提了一句话，我觉得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的很流行一句话哈、啊，我们不要输在起跑点啊，是不是这样？起跑线啊，不要输在起跑线。他说我不同意这句话。他说你说我说的，他说我不同意这句话。他说人不是输在起跑线啊。人是输在拐弯的时候，他是用一个形容，你看哪些赛车的哪些赛跑的，他们是什么时候输？不是在起跑线的时候输，是在拐弯的时候。拐弯的时候可能遇见很多，他们需要勇敢、有勇气、有技能、有很好的装备，他才能够在拐弯的时候胜过别人。他说我要训练我的孩子，就是要让他在人生不如意的时候，人生很多困难的时候，能够学会怎么样勇敢坚强的，能够在这个拐弯这一个的人生的转捩点的时候能够超越。但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注重对孩子的教导，只是注重他读书啦，哈、啊，哎呀，有好的成绩啦，哈、啊，有很好的人生的前途，但是从来没有考虑到他的品格、他的意志，哈、啊，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人，是否一个很坚强、容易放弃的一个人，哈、啊，当孩子看着母亲不惧怕的时候，他说，孩子就不惧怕。当我看到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这些母亲记载着这些母亲站在那里远远观看这些的耶稣受难的整个的过程。前面讲到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圣经很清楚说门徒因此四散了。 那些孩那些门徒跟着耶稣那些人害怕了，都跑掉了。在耶稣整个受难的过程的里面，圣经没有记载这些门徒在哪里，可能他们在，可能他们躲起来，他们可能也是远远的在那里看，但是没有一个被记载在耶稣受难的过程的里面，这些门徒在做什么？确实记载了这些的母亲，这些母亲，这些门徒的母亲，既然远远在站在人群的当中，来看着这一个的耶稣如何的受苦受难被钉十字架。我想，当这些的后来耶稣被钉之后那些门徒惧怕的时候，当他们想到他们当时他们惧怕，但是他们的母亲竟然那么的够胆坚强在整个的过程的里面来看着耶稣。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我不晓得那些母亲当时看见这个的耶稣受苦难的时候有什么心情。如果你是母亲，你的孩子跟着一个的老师，这个老师被这样抓了，被这样打了哈，你的孩子是他的门徒哈，你看见的时候，你的心情怎么样？你会不会举报？哎呀，想到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一天也会被抓哈，有一天也会受到这样的苦待呢？可能你会这样想，对不对？可能赶快的跟孩子说跑了，不要跟着这个人了，这个人没有希望哈。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不是，这些的门徒们，耶稣复活之后所有这些人的生命被改变过来，不再一样所以我相信这些母亲在当中也是担任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哪里见证了耶稣受难的过程里面，这些母亲的坚强勇敢影响了他们的孩子同时我也在想，这些母亲陪着玛利亚看着这个的人在受苦，他们的心会怎么样从加利利出来的是什么？耶稣出来的时候都跟着他做什么？服侍他。所以跟耶稣是很亲近的一群的妇女，一群的母亲我相信他们也把耶稣当成母亲，当成孩子一样看见自己的孩子这样受苦，他们会有什么的想法我们来看玛利亚，我们翻到这个的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吧约翰的十九章约翰的十九章，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五到二十七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在这里讲到什么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和他母亲的姐妹然后有莫德拉的玛利亚当中有一些的妇女这些的名字有些记载有些没有记载了十字架旁这位的母亲玛利亚，当我们讲到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来思想母亲的伟大还是她的爱。当然我们每一个的母亲可能在我们人生的里面都有很多让我们做孩子的受感动的地方但是当我们看到圣经的形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母亲真的给我们一个真的是太了不起的一个的榜样玛利亚跟所有其他的母亲有相同的地方，但是当然她有很特别的地方。神拣选玛利亚不是没有原因的，玛利亚是一个非常顺服神的一个的女孩当她还是年轻的时候准备出嫁之前天使向她显现，然后告诉她神要使用你，神要透过你降生一个属神的，还是说被称为神的儿子的这样一个的救主当时玛利亚傻了听见天使跟他说，他说我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我还没有出嫁但是呢玛利亚听见这个天使对他这样的一个的宣告的时候记载在约翰路加福音的前面的第一章第二章。那当玛利亚听见这个天使对他这样说的时候，一个稍微有一点思想的人 都不会好像玛利亚那么傻，就立刻回应说好好好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社会，在古代的社会的里面，一个还没出嫁的这个女孩竟然怀孕了，你想她有什么后果？她的后果只有一个，必定是被别人用石头打死，就算没有被别人用石头打死，一个准备结婚的已经有了未婚夫的一个的女孩，她怎么样向她的未婚夫交代呢？告诉她我已经怀孕了，但是不是你的，她会怎么想呢？所以这个玛利亚在当时面对的是一个绝对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个的决定。但是玛利亚，我们读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没有很多的有怀疑，他是说只要是出自神的，是从神来的一个的使命，他就顺服接受这样一个的挑战。可能在当时我们说，哎呀，他还年轻，他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哇，有一个救主从你的成为你的儿子，多荣耀的事情想到荣耀，所以他忘了那个不考虑那个的困难不会我相信玛利亚不是这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玛利亚常常是什么？常常他有一个习惯说有一个他的个性当他听见遇见一个事情的时候，圣经描写他常常为那个事情反复思想，所以她是一个心思很细的一个的女孩她所面对这个事情，她不是没有想过，她反复思想会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但是她答应了做了这个的基督这个救主的一个的母亲。在这个的过程的里面，我相信她已经预备好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很多不容易的一个时刻会临到他的身上但是呢，他相信，因为是出于神他就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使命。所以我们说神拣选玛利亚不是没有理由的因为玛利亚实在是一个有信心而且非常顺服神的一个的女孩。如果是单单生孩子这个事情的话起码神已经为他解决了给他一个很好的丈夫这个丈夫本来是想暗暗把他休了，但是呢神的圣灵的感动让这个约瑟能够坦然的接受了玛利亚，娶了他所以为他解决了一个好像非常大的困难但是当我们读这个的约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事情，我相信玛利亚是一生的当中最不愿意听见的一个的事情，就是当这个孩子按照以色列人的规矩他满了那个八天就行了割礼，然后呢到了洁净的时候，他就把孩子带到圣殿的里面来为这个孩子来感恩但是当他们去圣殿的过程的里面，圣经记载路加福音里面，他遇见一个是从神的灵感动的一个的老人在圣殿里面遇见这个玛利亚跟约瑟，然后这个老人遇见这个玛利亚的时候跟他讲了一些的话，哇，我相信那些话对玛利亚来讲是一生对他的影响实在是很大。他说了什么呢？这个的老人家呢看见这个孩子，看见这个玛利亚的时候就对这个孩子的父母说这个孩子呢怎么说呢，我读给大家听给这个玛利亚跟约瑟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个孩子被立又被神所立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了，许多人兴起，又有着伪胖的化病，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然后有一句话真的要命，他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个被神的灵感动的一个的老人家向玛利亚预言，他说你这个孩子将来会真的是很伟大，但是呢你会因他的缘故你的心会被 像刀一样被刺透。所以 在耶稣出生之后，他的人生经历的所有的事情，我相信玛利亚每一个事情他都在那里来反复思想，为什么为什么啊？因为当他出生的时候啊，他就会面对被追杀啊，面对逃难啊，遇见各样的困难。我相信玛利亚在哪里一直在哪里来观察来思考，是什么样意思，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所以玛利亚，我相信耶稣他的一生的成长的里面啊，他一直在哪里为这个孩子担心啊，一直为着这个事情，他心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想法啊。三十年啊，到耶稣出来啊，我现在在整段的过程的里面，玛利亚的心一直在哪里，好像说掉在哪里一样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啊会发生一些的事情，让他你 you know, 好像那个心好像被刀扎一样那么的痛苦啊，一定是不好受。如果啊，我们当母亲的，我们相信如果把这样一个情况给你的话，你看看你会有怎么的想法啊。如果当你的孩子出生之后啊，有人对你的孩子对你说预言说哈，这个孩子哈，当他上学的时候他会遇见一个很大的意外，从此他就会不能动了，他会瘫痪了，他一生就是残废了啊。如果你听见这样一个的预言的时候，你的心会怎么样还给不给他上课去不去学校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这个事情你一天到晚就担心这个孩子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因为知道了这个，你心里面是一定有很多的挂念。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神对我们真好。怎么样好呢？那很多人呢特别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去看相了，算命了想知道前面发生什么事情了，想了解将来会遇见什么事情了圣经告诉我们不要去看相，不要去算命，不要去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神要禁止人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吗？是因为神爱我们，神不让我们有预知的能力，神不要让我们知道就算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神都不让我们知道。你知道为什么？你不要以为神不爱我们，就是因为神爱我们，神要保护我们，神要让我们每一天活得很自在。如果你知道过两天你会发生一些重要的事情，我告诉你你这两天你就日子不好过了。如果你知道你什么时候会发生灾难，我告诉你还没灾难到的时候，你已经被这个所知道的吓死了。所以神爱我们，不让人有这个预知，也不要也告诉我们不要去探讨将来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因为当你知道了，对你完全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可以感受到玛利亚，因为知道她将来这个儿子虽然会建立很多人，但是他所遇见的将会成为他好像锥心之痛的一个事情。对于玛利亚来讲，他耶稣的长大一天一天看过去的时候，都是在哪里心里面都是一种的不安。当然了我相信他依靠神他在神里面找到这个平安但是感谢主神没有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个预知的能力，为了爱我们的缘故，神要保护我们，不要让我们知道明天如何只要我们知道一个事情，谁掌管明天就好了。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我们就可以安心过每一天，每天早上起来我们都可以带着一个盼望，一个力量来面对新的一天。因为什么？因为掌管这个宇宙的是这一位的神，不是所谓的命运，不是所谓的天意是哪一位爱我们为我们舍命的哪一位的救主。所以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爱我们的神。我们再来看这个的玛利亚，玛利亚在这里告诉我们，她在十字架的底下看着耶稣 当时耶稣被钉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的电影，你要看过的话，虽然是电影，但是描写的也还是挺深入的啊。当耶稣被鞭打的时候每一鞭打进耶稣的身体，把那个肉啊皮啊都打烂的时候那个镜头引着那个玛利亚他的心是多疼我相信每一鞭打在耶稣身上，就好像刚才路加福音里面所说的那个老人所说的预言一样，就每一鞭就是一个刀子插在玛利亚的心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带过孩子去打针有没有去打针的经历父母亲都应该带过了，对不对哇，你看见这个医生拿着那个针来的时候，这个孩子开始的时候还傻傻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经过一次两次他知道了看见这个穿白色衣服的拿着针拿着这个东西的都不是好东西了他就会哭了我记得以前乐于小的时候带他去打这个预防针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还是陪着去后来我都不进去了，进不去了为什么？因为当看见那个针插进这个他的小小的手的身上的时候，我真的受不了了插在他的身上，但是疼在我的心里面。我说师母你去吧你是比较强壮，我很弱，我看不了。疼不单只是肉身的疼，我相信。耶稣基督被鞭打被钉十字架，拿一口钉子打在他的手上脚上的时候，玛利亚看在眼中，他的心的疼比耶稣那个疼差不了太多，心都碎了所以那个的老人家的预言每一句都应验在耶稣在玛利亚的身上，好像刀一样插在他的心里面。但是这个玛利亚就是这样接受了神给他的挑战，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千千万万母亲的儿子得到罪，得到赦免。我相信耶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玛利亚在下面一定感觉到非常的无助，就是母亲看见姐姐的兵丁这些来鞭打耶稣的时候，把他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些母亲看着眼里面，我相信他们也非常的难过，也非常的无助。当我们看见一个事情我们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那一种的着急，那一种的不安是更是难过。玛利亚就是这样一个的母亲，顺服神，牺牲了他自己的儿子，让他的儿子成就了神所给他的使命。虽然说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顺服神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我相信玛利亚对耶稣的一生的影响也不少。因为玛利亚从接受神天赐给他的这个使命的时候，玛利亚就学习顺服，学习依靠神。所以玛利亚这个顺服我相信是直接影响了耶稣基督有他的一份在当中。所以一个的母亲是怎么样一个的母亲，也会影响了他的孩子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孩子。当我读到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圣经没有记载约瑟耶稣地上的父亲可能已经离世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没有记载这个耶稣地上的父亲。但是我可以想象耶稣在天上的天父他是怎么样的面对耶稣基督他的一生的过程。如果玛利亚是从耶稣出生就知道他一生要走的路是那么的困难，那么的痛苦，那么多的苦难挡在他前面，他还是默默的来忍受的话，我在想天父是怎么样。天父是全知的神，是蛮有能力，是不是蛮有能力，是非常全能的一个的神。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在旁边的人还是取笑耶稣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下来。 我想如果你是天父，你想象天父在天上看着的时候，他有没有能力让耶稣下来？他绝对是可以的。你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个在十字架下的那个玛利亚非常的无助因为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他不能够打败这些罗马的兵丁他不能够有强大的力量来改变当时的情况。但是天父不同，神是全能的，他能够改变当时的情况，但天父却没有用他的全能，还是说耶稣基督并没有用他的神性的全能让他自己从十字架下来。这样一份牺牲的爱是一个非常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一种的爱。我们说如果普通的母亲对孩子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玛利亚对耶稣基督对这个救主的爱更是一个牺牲的爱，不是单单对他自己的孩子，是对我们所有全人类是一个牺牲的爱。他可能从小可以说哎呀主耶稣啊你不要上十字架，好像那个彼得听见耶稣说我要去上十字架了那个彼得说哎呀老师你千万不要做这个事情玛利亚其实如果他私心多一点的话他从小就灌输这个观念给耶稣，你不要上十字架，你不要走这条路可能就耶稣在一生的成长里面就再不一样。但是玛利亚没有，然后我们看见玛利亚在整个的人生表达的里面，他是默默的在哪里支持，在哪里来帮助耶稣去完成神交付他的使命。杰维的母亲实在是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的血迹不是为了她的儿子而已，她的血迹是为了全人类，这个也是我们父神对我们的爱。她的血迹不是单单为了她自己，她的血迹是为了我们全人类，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这个死这个复活，我们可以从最终得到释放。这个就是救恩，这个就是母亲节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母爱的伟大，不是单单对一个人，他的伟大可以是对全人类产生很大的一个的影响的一个的爱。所以当我们来思考玛利亚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因为要完成他的使命，他也忘了这个母亲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在十字架上他只是圣经记载了他讲了七句的话其中一句就是关乎他的母亲他把他的母亲，他所爱的这个母亲托付给他所爱的一个的门徒，让这个门徒来代替他，来照顾，来爱他的母亲。所以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看见对母亲的爱是那么的一种的就算要完成这个使命也不忘记对母亲的爱。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说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的父母还没信主的话我相信我们要更多的为他们来祷告，因为最重要的最好的最大的祝福并不是怎么说呢，有钱有好的环境乃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认识神，能够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进入神的国度的里面去。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些门徒除了自己跟随耶稣之外没有想到他们的母亲也跟随耶稣我在想可能他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好的见证所以他们的母亲也信主了，也跟随主，也服侍主不过这个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的事情很多弟兄姐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最先信主的我们的父母亲很多时候都是先是母亲信主因为母亲还是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孩子所讲的话还是很容易的来影响这个的母亲的。所以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来纪念母亲的爱，同时也记得要把最好的祝福的事情要给我们的父母亲，就是把神的爱来介绍给他们，来让他们同我们一样 得到从神来的这个永恒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一个能够在主里面有平安喜乐的生命，这个才是最大的祝福。让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当你在人生走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主，你有这样一位的母亲，神拣选的玛利亚，真的是不简单的一个女孩。她从开始就顺服，她从开始的时候就有信心，她因为她的顺服，她的信心，主你能够完成在地上那个使命。当你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一位的母亲还在十字架下看着你所受的一切的痛苦，相信就正如那个老人家的预言一样，刀子都插在这个母亲的心中。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玛利亚这个伟大的母亲，能够感受到主你的奶粉的爱。主你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牺牲你独生的儿子，为我们的爱我们的缘故，让我们可以有机会重新回到主你的里面的时候，哦，主啊，你让这一位没有罪的为我们承担了罪，不应该受各样刑罚的痛苦的，却为了我们来承担了一切的痛苦，一切的灾难。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母亲节的期间的时候，不单只单单想到我们自己的母亲，也让我们在当中来为玛利亚我们献上我们的感恩，也为着父神你的爱献上我们的感谢。也帮助我们，既然我们已经得到这样一份的恩典，一个美好的一个的人生，也帮助我们有智慧，能够把这样一个的恩典带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亲和我们的家人，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恩典的出口，一个爱的出口。主啊，你自己使用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主你的见证。我们感谢你，求你在这个时候也特别我们为着所有的母亲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的肉身有母亲，来因着他们的爱，我们可以在一个的 baby 这样一个无作的一个人能够成长，成为一个可以被你使用的人。求主你来纪念每一位的母亲，你赐给他们真的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健康，有一个从你来的一份的喜乐，让他们的存在不单只是带给孩子的祝福，也是带给他身边每一个人的祝福。我们把所有的母亲都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看顾，你赐福给他们。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